唱诗歌的时候很感动，说我们仅存的年间要打那美好的仗，打仗是非常的不美好的事情的，但是那个美好的仗能打是因为有美好的人跟你一起打，那才会美好。我没有经过打仗哈，我只经过六四，那子弹飞来飞去的那个场景是不想看到的。我看到那个子弹飞过来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头埋在那个路旁的那个树那里，而且呢每次他大兵拿枪要对着地下打的时候，我就跳到那个矮脚，那边上北京边上有很多矮脚黄杨，就跳过去。后来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早上7点钟回到宿舍，到9点钟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这个脚这里一大片的血在那里流，我都没有反应，因为你高度紧张到那个地步。所以打仗一点都不好玩的事情，那美好的仗除非你跟那个美好的主一起打，那仗是不要去打的，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昨星期五晚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弟兄，他是去阿富汗打仗的，他经历了更厉害的事，他说被包围了，我只是听到他一小部分被包围了，他在掩体那个地方就赶紧趴在那掩体那看着那个子弹挥来挥去，那个是闪光的，那子弹发出来闪光，我喊他真的是很惊险。所以打仗不好玩，但是呢我们跟主一起打仗就美好。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的一生我们想到说我们的一生好像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打那美好的仗，其实战争是非常的 ugly 的，是非常的不美好的。若不是我们与你一同打，若不是你在带领我们打，若不是你已经胜了这场战争，我们打的就没有意思，我们一生不过挣扎劳苦，我们最后回头来看的时候说，我一生劳苦愁烦，我然后我又要去见你去，这一生好没有意义。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已经胜了这场战争，你让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你让我们去打这场属灵战争的时候，不但让我们去抢救外面的灵魂，也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是和你紧紧的连在一起，没有任何的爱是我们与你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在你的手里面，而且我们每一次的劳苦愁烦都可以变成欢呼喜乐，是因为你与我们在一起，你在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个时候，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听到敬拜、主日学，还有别的任何的服事，我们都祈求你，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与你同工，与你同打这一个仗。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的，那我接下来的几讲哈，上一讲也讲到了团队侍奉，接下来几讲也要讲到团队侍奉。那这幅图上回已经用过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虽然有时候我会 question， 庄稼在哪里？但我深深的感受到，当你的心 ready 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庄稼。我老婆给我讲说，现在的周三的姐妹会啊，他说今年就有8-9个小孩小 baby 啊，他说去年还都没有这样的姐妹，今年就有。我说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赛啊，你看到有什么样的人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接下来3-5年哈，我不是先知，但是你们比我还懂这个经济循环的时候，接下来3-5年有很多人会来这里，很多的结了婚有这小 baby 的会来，很多的朋友们 young professional 会来，是我们的机会，是神把我们换在这里有的意义。那你不管是新入团契，这么多的年轻人来来回回，有可能有70-80人了，看到WeChat上面这么多来来回回的，你看那个奥本山爱珠30-40人来来回回的，虽然我们可能没把他们留下来，那在我们那个星期五晚上，因为中文学校，哎，中文学校一开，很多人来。我们一定要记得，真的是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必须每个人都要侍奉，我们要团队侍奉。那我上回讲的时候，团队侍奉里面有许多东西，可能大家记不住，但是有两点。 你记住，一是我们与神同工的，我们是 God's fellow co-worker， 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要团队一起侍奉，但是团队侍奉里面最重要的同工，起最关键的同工是神自己啊！这个我希望大家记住了啊。另外一个我要大家记住了，我们说团队侍奉里面我们要注重结果，那结果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外面做的事情有多大，那当然很好，你如果做得很大，但是我们是要知道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不单单是我们个人变得越来越成熟，整个教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彼此有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在增长充足。所以我们想到说，这个同工关系里面至少有两样我们要记住的，一个是我们与神同工，另外一个记住我们的结果不单单只是外面的做的事情，还是我们个人成长、教会成长、一同成长。那上回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哈，我们团队侍奉里面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必然会面临着五种机能障碍。那最底下的就越重要，你底下的不解决，上面就不可能，它像金字塔一样，越到下面越重要。那我们讲到说，第一个就会我们这个团队必须互相信任，那缺乏信任很多的事情就不能做了。那第二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团和气，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会有冲突，那冲突的过程中必须处理，那处理完以后，如果冲突变成健康的冲突，会让我们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另外第三点的话，你做了任何的决定以后，这个决定应该是团队可以阿闷的，说我们诚心都这么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因为这个决定我也服从这个决定，虽然我的意见有点不太一样，但我委身于这个决定。那有既然决定做了以后，我们还必须承担责任，我没有尽到我的那一份，我要承担责任，不要逃避责任。哦，有没有，就像比方我们小组，你小组的几位同工有没有到教会来，或者说今天有没有事，一声都不吭了，那都不叫这个accountable 了，你就不互相的督责了，那必须要彼此负责任。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个结果啊，那因为这个不健康的团队，还有我上回讲的那个团队的智慧，这些都是属世的人写哈，我从来不否定属世的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聪明。我自己觉得我在 Chrysler 里面上班的时候，比我有智慧、有了不起的人多得要命。虽然我在小高中的时候，我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很棒，因为我后来他们说你有一次考试，就整个地区你都考 number one， 但是我到了北大以后，使我谦卑下来，太多厉害的高手了。那当然我的谦卑还没有真的那么谦卑，那慢慢的被磨练，就是有很多高手。那这个属世的人他很有智慧，他去观察队伍一个个观察，他发现说这几条你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个里面有一条你不行的话，这个团队就不会很健康，他就不会非常的有效。这五种技能是一定要遇到的。那我们教会的团队，虽然我们是属灵的团队，我们里面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你怎么build up这几条呢？你怎么样能够互相信任呢？信任完以后，你怎么样不怕冲突呢？哈，所以再往下走，那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团队里面就是沟通、沟通、沟通，沟通就好像两座大山，你一个人站这边，那个人站这边，对山喊话是没有用的，而且对着山看着那边美好也没有用的，一定要有个桥梁勾过去。那五种障碍里面，那个最底下的越底下就越困难，那你信任的程度越高，那么你容许的冲突也就越大。我想这一点大概在夫妻关系里面是最最明显的看到，你夫妻相爱，信任程度越大，吵两下架也没有事，而且有人指责你这个什么，你大概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教导哈，箴言书你如果要想，我们常常讲个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还有沟通的话，你应该好好的去读箴言书。箴言书它 总结出来的智慧，特别讲到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他总结的非常的美好。可以有，因为箴言它不是你上下文去读的，他可以把那一句话拿出来仔细的默想的。比方说箴言里面像这样的话：爱你的人家的创伤你不会觉得难受，你反而觉得他是出于忠诚。他说爱你的人家的创伤是出于忠诚，恨你的人却与你连连亲嘴。这箴言27章啊第六节里面讲，当你两个信任程度越高的时候，你夫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哎，今天我被我老婆刺住了啊，疼得不得了，那你知道他不是故意要把你弄死，先弄疼再弄伤再弄死，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出于忠诚，他真的是爱你啊。我看你们好像有疑问啊，不信我说的话，可见你们对你的妻子或者是对你的丈夫都有怀疑啊。我不从这个看的上面去下结论，因为看不能够达成美好的沟通，看只能够大概猜出你的什么意思。那你冲突过程当中是又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冲突的话，你就无法更深入的了解。那冲突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上回也引用了箴言里面的话说：铁磨铁，磨得锋利，朋友互相切磋，才智变得敏锐。哎，这是新译本啊，中译本它没有，不是和合本它没有这样翻译。就是铁磨铁磨，你铁磨铁都知道，咔咔乱叫，火花四溅嘛。哎，那如果人真的像铁磨铁那样磨，哇，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冲突很厉害。可是呢，它却磨出剑来。那人的话也会才智变得敏锐出来，你就会变得成长。所以冲突是一个危机了。危机这个词很有意思哈，中国人的危机很有意思，危机又是危险又是机会嘛。我女儿当时要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会 track 掉。我女儿申请大学的时候说：“爸爸，我怎么写一个essay？” 她说：“我想起来写 crisis， 这是危机，又是危险又是机遇。”她就讲她自己到中国去的一件事，到中国是一个危险，很大的危险，因为她受到很大的挑战，她跟不上可能。但是也是一个机遇，那冲突也是一样，我们危险也是机遇哈。但是你冲突不解决，它就变成危险，大家就不但不信任，信任就缺乏，而且开始猜测，开始设防。可是你冲突如果能够解决，它就变成健康的冲突。冲突是必须的，但是冲突是有危险。冲突变成健康的冲突以后，就增加信任。所以在这个解决这个信任跟冲突这两下最基本的地方呢，有一个必须要做的东西，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那到底什么是沟通呢？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沟通中国词是都有意思的哈。沟你知道吗？哈，沟都知道吗？上沟你怎么通过去呢？中国人这个词很有意思，英文的 communication 反正我不太理解，那 communication， 但中国人的沟通确实有意思啊！你看这样有桥梁，然后沟过去，然后我们再往下走。那沟通呢，它是有很多的层面的，沟通有五个基本的层面哈。那我们都知道，比方说你在机场里面碰到一个人呢，或者说你在今天有个新朋友来了，你比较多的是在一个寒暄的层面。啊，你怎么样啊？你好，在哪里工作啊？哪里上班啊？那个还走到下面一点的，下面一点还是事实的层面。那比较多的就是陌生人当中很寒暄的层面。所以我们来美国之前的时候，我的老师英文老师就说，你跟美国人谈话的时候，最常谈到的就是天气很好啊，啊，这个在棒球这个足球啊、棒球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沟通呢？哈，它是沟通，但它沟通的层面很肤浅，因为不涉及到你。自己，也就是说我跟他这沟通之间呢，我跟你保持距离，只不过我们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寒暄的层面How are you？ 你到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长真的How are you？ I'm fine。 那个没什么意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礼节，也必须是这样子。那你可能见了几次面的人会交换信息，你说特别可能是互相传闻，就是有些事实在讲。那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手机啊，哈，还有你电脑，它这个传的特别的快，那这个沟通的第二个层面里面比较是事实里面比较是 我们有一些见过几次面的会熟的人，但是这两个层面的沟通是很肤浅的，一定不是我们同工的团队里面要碰到的冲突的里面的沟通。那冲突里面呢，要沟通呢，至少要到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一起来做工呢，我们是一个团队里面，我们要分享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自己的看法，我的做法，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讲出来。如果不在自己真实想法讲出来的时候，那大概我们的沟通还会处在面，比方说我们大家一个团队，我们今天一起开会，有的人从来都不发言，那个人大概不会把他真实的想法想讲出来。那有的人发言的时候，你如果你不给他多讲讲，哎，你具体到底怎么看的，你为什么这样做事，哎，那这样就会进到一个比较深的层面里面，就是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起做工啊，我们一定要建造这个团队啊，一定要看到这个结果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把自己的看法做法，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哎，这个是同工的层面。可是你发现没有，我反正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当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特别我认为很对的时候，你怎么样，我们会进到下面一个层面，会生气的层面，要进到下面一个层面，情感的层面，我们情感会表达出来。我最被人冒犯的时候，就是有人给我打，他不懂数学的人，在我面前大谈数学。当然，他如果跟我关系不深也就罢哈，跟我做同工大谈起来，哇，很够呛。我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很生气的时候，你们可能也知道，我送我的朋友到美国来留学，很早以前了，送到到火车站的时候，在火车站呢有一个人啊，挤压是中国嘛。碰了我一下，碰了一下，然后呢，其中他这个是一对男女，我不知道是不是夫妻，挺亲密的。那男的就说 I'm sorry， 那个女的说这是洋文，你跟他讲洋文，他听不懂。我当时就被冒犯了，我说我正送我的朋友出国呢，而且 I'm sorry 我还是听得懂的，你知道？当然，因为他跟你没有同工关系，所以冒犯就冒犯来说算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你在同工当中，当你的观点、你很坚持的观点、你自己的看法，你最后没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或者说你觉得很信，你坚持你对的时候，很容易会被冒犯。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停留在那个阶层了，我们进不到情感的层面里面去。那情感的层面里面，就必须是我们要解决冲突，让我们进到下面能够互相信赖的很必要的地方。情感的时候，他愿意当我们开始分享说，我很高兴，我很难过，这件事给我带来盼望，那件事让我沮丧，我还有梦想，我什么时候让失败，什么时候我觉得害怕，我需要你的鼓励，需要你的扶持，需要你跟我同行，这个朋友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当两个人愿意这样去想的时候，就是朋友关系了。朋友关系以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那大概是我们很少人走到那下面去了。我把它写成自由哈，实际上应该更是自由夫妻比较深一点，就是分享你的内心。我讲的分享的内心是什么意思呢？你今天敢不敢把你内心很肮脏的东西分享给你老婆看，老婆听？你老婆敢不敢把她很隐私的东西分享给你听？那这个是所有我们夫妻都会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以后，就要把自己遮起来，是不可以分享的。这个时间是有毛病的，是不能够再跟你讲的东西。但是你走到这下面，这个下面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婚姻辅导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地方说，信与不信是不可同父婴儿，是真的。因为你涉及到你内心最深处的东西，灵魂的东西，它一定关乎信仰。所以这一部分是还很深的哈。那我们很可惜的就是说，夫妻关系，很多的夫妻关系只限在这个沟通的表面两个层面， 前面两个层面。而且我也看到许多的夫妻当分享事实的时候他就冒，就气起来了，你知道吗？比方说我们讲一个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事实，你不见得同意啊，对不对？那他要就跟你争，他这个两个人情感就会冒犯起来。或者说你看我对孩子这个孩子今天读书不好，成绩不好，这个是事实啊，可是两个人马上就吵起来。因为夫妻在一起以后，他那个冒犯，如果里面的那个冒犯，里面的情感那部分的生气积攒到一个层面没有被解决掉的时候，当他谈任何事情都是指责，都是抱怨，很困难往下面走。所以夫妻之间哈，应该我们开始学习，哎，从那个事实层面的时候，哦，你有这样的看法，我有这样的看法，事实层面啊，我们说啊，这只是事实。但有观点的时候，哦，你有这样的看法，我有这样的看法，那个只是观点。那我们难受的时候，希望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在更深的沟通到进到内心里面。但是我们发现说，在到处都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去南卡，我两个星期前去南卡，以前有一对非常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夫妻，我们俩就觉得金童玉女啊，哈，女的很漂亮，俩都台湾来的，很漂亮。可是今天夫妻走到一个地步，形同虚设。那我去那里后，他来找我，跟我谈，给我哭着谈，我没有办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说我们夫妻本来是神造的，让我们去相爱的，可是我们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不停的积累下来。那这里我可能要提一下我那一张小图，因为我发现这张小图比较有意思，它把这个拼在一起。那寒暄的层面跟事实的层面呢，你可以用 blog， 你可以用 email 来谈。沟通的时候，沟通我们是有工具哈，就是你可以用 email 用 blog 来谈寒暄的层面、事实的层面。但是如果你谈到观点的时候，你至少要用电话打过去去沟通，打过去去沟通。你不能够因为你知道我们看 email 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你的表情，听不到你的声音，一想过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谈到你观点的时候，就会火起来，火冒起来，这是不对的啊！你应该要用电话，那最好就是 meeting 哈，面对面的去谈，那这样才把我们的 relation build up 起来。那这个观点、情感、内心的三个层面呢，也让我想起来，我昨天晚上跟一个很资深的牧师谈的时候，他说我们的里面都有三个关系，里面有三个层面，一个是组织结构上，也就是你谈观点的时候。就我们团队做事情做的时候，你把 job description 好，或者说我们教会里面选执事做事的，我们要把 job description 讲好。他说这是 organization 的层面，就是你在组织的层面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人该做什么，该能有 job description 做好了，这可以做得好。这个层面，他说让我想到的情感的层面呢，比较是我 relation 的层面，就是我跟你个人之间的 personal relation 的层面。那他想的还有第三个层面是属灵的层面，那个就涉及到我们的内心，涉及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的层面。那好，那沟通讲到这就讲完了，但是沟通里面有非常多的技巧，你们可以去看，可以读各种各样的书啊，所以才会有亲子关系这么热闹，夫妻关系这么热闹，哎呀，还有学校，还有公司里面各种各样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教导。那我就要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样子，我们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解决信任跟冲突的问题。那我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换了这一张，这里哈，这一张就意思就是让大家不要来再看这个图了，你看几眼就看熟了，就这个图了。那就我们专心的来看经文。所以你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所以我又回到我传统的讲道方式，我就不用这个 PowerPoint， 我就只用这个经文，我们从解经的角度来看今天的 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我请大家有圣经的都打开，因为我等一下要看前文跟后文。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刚刚读过的十五节到二十节，好，我给大家读一遍。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与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个里面我们一听就知道已经产生冲突了，那产生冲突的一个怎么去解决的办法，那这里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有一个清楚的教导，让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冲突的事情。那还有一节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这里是讲到说，你认为说有弟兄得罪你哈，稍微提一下解经家，解经家里面不见得说这一句话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他说有的经文里面啊，这个 scholar 很厉害啊，解经家他会说有的经文里面是没有你这个字的，就是倘若有弟兄犯罪了，你知道你有的弟兄犯罪了，你也可以私下里去找他谈，不见得他一定要得罪你，但是有也有许多的经文里面有个这个你字，所以两个我觉得都挺好。那如果没有你字去，假如人只是犯罪了，你看到了，那可能牧师如果看到了，牧师长老看到了，那可能要找他谈。那因为他不是直接冒犯你，也许这个时候谈的时候比较好一点，但是他如果冒犯了你，你就要去谈，那你这个谈的人就比较要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在马太福音其他的地方讲到说，如果你冒犯了别人，你也去找他，这个是你被人冒犯了，你也去找他。所以不论你冒犯了别人还是别人冒犯了你，你都要主动的去找。那而且找的是在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私下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那私下除了这个我们不应该找第三者来谈以外，三角关系是教会合一的致命伤害。我相信夫妻之间你不想找个第三者来谈了，对吧？夫妻之间你，我们讲说有第三者，那当然出大问题了，性上面出了第三者，但是你关系上出了第三者也是个大问题啊。假如说你有一个人比你妻子跟你的关系更亲密，虽然我们不说这个性上的关系，但是就是你觉得情感上你更 attach 另外一个女人，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当然你也知道说，讲夫妻恩爱营啊干什么的时候，他会讲的说，哦，你要有第三者关系呢，第三者关系里面第三者就是神自己哈，你两个人越靠近神啊，夫妻关系也越靠近。我鼓励大家去上那个夫妻恩爱营，但是呢在这里讲到说，冲突的时候不要有三角关系，三角关系是教会合一的致命伤。你可以找一个你比较熟信得过的属灵的人去谈，你隐姓埋名的去谈，说像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处理，请你为我祷告，这个是好的事情。但是呢不要把这个我们两个人的私下的冲突变成第三者的关系起来。所以他就这里讲到说，你要找一个私下的场合跟他谈。私下场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专心的去谈，开始面对这个谈。那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场合，好像这样的事情很适合于夫妻关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之间交谈怎么交谈的，那我跟我老婆之间的交谈，很多的时候就是她在干活，她做什么事，说哎这样一下，嘿那样一下，那个谈，你知道那个效果会是什么样子？那基本上不是 quality 的谈话，对吧？而且有的时候还隔得挺远的啊，我有时候我在洗衣房那里，他那边吼一声，我这边就要大声吼一声，我听不见。那种都不是 quality 的之间的交谈。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到，就是说假如我们夫妻之间出问题的时候，要主动 找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你不要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在看电视的时候，你不要在织毛衣的时候，不要在做饭的时候，面对面坐下谈。他们讲说维持夫妻很好的关系的一个做法，哎，我是学了哈，我是听了哈，我没有去做啊，牧师没有去做的，你是对的，你还要去做，对吧？牧师如果做了也是对的，你更要做，对吧？但是没牧师明明知道是对的，他没有去做，那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一天至少要有15分钟的时间，丈夫跟妻子坐那里，专心的看着对方，这个谈话的时间，15分钟。那或者说，你一天至少给你的配偶3个 hug， 很简单了。那实在没有的话，1个 hug 可以不可以？哎，这个都是增进感情的东西。但是他这里讲的是教会弟兄出问题，但我是觉得很合时宜用在这个用在这个夫妻之间。你要找一个私下的场合，而且我们来谈这个事情，就是专心的在谈这样的事情，就是谈我们情感上产生了冲突了，我觉得很不舒服了，我被冒犯了，如果只是观点上或者只是做法上不一样，那还好谈啊，因为你没有被冒犯。但是既然要找一个私下的场合去谈，你又被冒犯了，你怎么不带着情感去谈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因为假如说你只是教会的牧师长老，你看到有个人犯罪了，你去谈，那还好办，因为你还没被冒犯嘛，哈。也当然，你如果很爱他，你也被冒犯了，因为他冒犯了神，因为你那么爱他，所以他也冒犯了你。那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冒犯了你，你要主动去谈，可是你已经被冒犯了，你的情感怎么控制得住呢？你体会我讲的话吗？就是我难受，我挺难受的，那我怎么去找他谈？我谈完后最后火气再爆出来，那有什么意思呢？对吧？那这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呢？那这一章里面到底讲什么呢？18章里面他讲什么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去省察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很怪的，因为我们情感也不健康，我们情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负面的情绪也会不停的在我们里面搅扰，所以以至于特别在夫妻当中，因为我们没有遮挡嘛，我们也没有那个戴面具，他一说一句话马上降排到他背后的东西里面去，哇，马上两个人吵起来。我几天前我给我老婆说，我们今天坐下来好好面对面牵着手谈，他讲，我讲一句还没讲完，哎，你是这个意思，马上就后面就出来。我说不是这样谈，那你看他就说你又指责我了，你看你又指责我不是这样谈，我能够讲话都没有，我讲这么具体哈，讲这么实在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真碰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弟兄姐妹都会碰到这样的困难。我说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谈，如果是观点就是观点，如果是看法就看法，如果是情感就情感，我们好好的谈，学习去听对方的这个倾听啊，这个倾听，你要听出人家的讲的这个观点、看法，还有事实，哇，这个还有情感，还是很不容易，我们很不容易学到，特别夫妻之间太不容易，因为太随便了，太随便了。所以我老婆常常指责我说，你在外面好像还像一个人一样。我老婆不在哈，所以你们不去讲告她的事。但是因为我跟我老婆的关系是相当的好，我真的是这样，我不是夸口哈。我们两个人，她知道我的本相是什么，她如果，所以她有神那个爱心，她知道我的本相以后，她仍然接纳我，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的事。那我可能还不知道她的本相是什么，但是她知道我的本相，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嘴巴大，讲出来。但是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受了伤害，你怎么办呢？哈，圣经有怎么教导呢？这个18章讲什么？18章很有意思，你去看，18章里面就是讲到主内的弟兄之间的关系。18章里面虽然还有一个例子，你看了一个例子，说13节到14节，你看这个例子很熟。若他说，12节开始，若有人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你岂不撇下那99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更大吗？有没看到这个？这个在哪里出现过？很熟悉嘛哈，很熟悉嘛哈。我不是让你回答，我只是不会让你去思考。我们常常讲到这个迷羊的比喻嘛哈，就讲到哎呀，外面还有好多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去把那个人带回来，那就好像迷羊被救回来，哎，九十九只放在那里，你撇下九十九只去一只把那羊找回来，这是在我们讲传福音啊，去带人信主啊，常常拿这个例子。那但是那个地方出现的 context 呢，跟这个地方出现的 context 不一样。那个地方出现的 context， 他还有说十吊钱，十个钱丢掉一个以后，岂不去找吗？两个儿子。那个浪子回头，哎，从那里讲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这里面你如果看上下文的话，它是专门针对弟兄冲突的，所以这个羊不是没有信主的，而是有信主的里面的一个小子，他是耶稣常常说，我弟兄中的一个小子丢了，你要把他找回来，是我们教会里面。已经信主了，如果我们打比方已经信主了，今天不来教会了，不参加聚会了，你要想办法给他找回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你再看十四节，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这小子里是谁呢？他说第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父啊。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这个小子他是用 brother 里面的一个小弟兄，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你说，哎，他跟我有冲突，这个小弟兄他跟我有冲突，他就是小，他生命不成熟，对，他就是生命不成熟，那才要这个，才会走迷失掉，你更要去把他赢回来。你不能说，因为他生命不成熟，所以他才出这种事情，我更不需要理他。那不对，你如果你的生命成熟的话，你就更应该要把他赢回来。这就是十四节里面讲的，说天上的父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难受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天上的父的心意，他要去把这些人给赢回来，我们要来对付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去经历神奇妙的爱。等一下，他在后面后文里面二十一节后面还会讲说，你到底经历到神奇妙的爱没有？如果你真的经历到神的奇妙爱后，你愿意下决心说，主啊，我虽然还难受，我相信你的能力，你说我照着你旨意求，就一定能成就，因为你的心意是如此，那我就去和弟兄做这个和好的工作。你是去赢回弟兄，这里不是讲饶恕的事情，饶恕我常常讲说饶恕是单方面的，那你这个是要去赢回弟兄。所以因为他是我们族人的弟兄，但是我们有时候很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哎呀，人气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是我在不同的地方碰到有人说，这个人根本可能就没有信主，根本就没有得救，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没有资格说这样话。你已经气得不行了，你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连这种本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你都在下结论，这只有神能够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去赢回他，那沟通沟通再沟通，倾听倾听再倾听，这个技巧我没有学会，我也很糟糕。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说，因为我们学了这个 counseling 的课，老师给我讲说，你实在没有这个恩赐。那我没这个恩赐，我没有不能说我有这个 excuse， 你知道借口。他说你实在没有这个恩赐，你每次跟人家沟通，你好像一个案子给你，你最后你沟通的时候，你都在说教 ，you are preaching， 那就像我现在这样在 preaching， 不是在真的沟通。我也知道承认我没有这个，那也可能我的嘴巴大，你教会里面也有不少人被我得罪了，那我也是公开向大家道歉，如果是你觉得我得罪了你要道歉，那我也希望你私下找我谈，那我如果火气爆出来，你更要拿这段经文来指责我说，哎，牧师你不是刚刚教导过吗，啊，那这样子。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沟通，但是我想说里面最最重要的沟通技巧和沟通非常的重要，又要学习，要技巧，可能要操练，是很重要。但是里面最最重要的是爱，你愿意去爱，你体会 天父的心意的话，你去爱，你会做成事情。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两个星期前我去南卡，我又碰到了一对双胞胎弟兄。因为我十多年前我在南卡的时候，这双胞胎弟兄我又跟他有过一次打交道，而且谈得很深入。其中一个弟兄非常的爱主，我分不清楚这两个双胞胎谁是谁，所以我就叫他 Peter 跟 John。我每次碰到他的时候，我都说：“哎，你们哪个是 Peter， 哪个是 John？” 哎，他说：“我是 Peter， 我是 John。”后来我发现说：“哎，算了，你别问了，因为反正你问完下次还要问，因为你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嘛。你后来我在想说：“哎呦，我有时候我的脑袋也乱想，那也不太对的，你们就当着笑话。”我有时候想想，三位一体，两位一体，双胞胎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当然这个你们就把它一个闹掉。但是我就问他，那这次呢，我就去那里看到他那里服侍。哎呀，我说你哪个是 Peter， 哪个是 John？ 他说我这个我是 Peter， 我是 John。我看他们服侍，他们非常的美好。我说你们还是单身吗？因为十年前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是单身嘛。他说哦 ，Peter 结婚了 ，John 还没有结婚。哦，那我说好啊，感谢主啊，你结婚了哈，反正就谈一谈就过去了。过去以后，然后上个礼拜不是黄牧师住在我家里头吗？因为我们都在南卡，我跟黄牧师很熟，我就问黄牧师说：“哎，你这次到机场去，谁送你的？然后你回去的时候谁来接你啊？”哦，他说那个双胞胎会来接送我，我双胞胎很爱主啊。哦，然后我就跟黄牧师谈起来说：“哎，我这次也碰到了这个双胞胎啊，而且 Peter 结婚了。”然后黄牧师就打开话匣子了，黄牧师就说他一生中做的比较后悔的一件事情，没有跟人结婚的一件事，就是他没有跟 Peter 结婚。Peter 跟 John 两个人双胞胎哈，那也是辉煌移民了，他们非常爱主，当然他没有走到那一地步，像段彦生一样最后直接就回去了，他没有走到那一步，但他们很爱主，真的是很爱主。这来美国已经二十年，那 Peter 呢就在餐馆里打工。然后呢，我们那里神学院也是 Christian College， 有一个姐妹女孩子在那读那个 College， 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呢，她读书的过程中没有钱了，也无法读了，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到去打工，到餐馆打工，正好跟 Peter 在同一个餐馆里打工。这个女孩子爱上了 Peter， 他们两个人彼此相爱，说要结婚，要结婚就找黄牧师，黄牧师你跟我们结婚。黄牧师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才不跟结婚，他们两个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黄牧师说你要结婚好，我们先来结婚辅导，婚前辅导。那黄牧师就跟 Peter 说你会不会讲英文？ Peter 说不会。那问那个 Peter 女朋友你会不会讲中文？他说不会。那黄牧师大概他可能觉得是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谦虚还怎么样，那就让 Peter 讲一句说你讲一句最简单的英文啊，中文看看你的这个女朋友能不能听懂。那黄牧师没讲那一句英文是中文是什么，我猜测就是我爱你。然后那个黄牧师就问那个女的说你听得懂吗？那女的说我完全听不懂。然后黄牧师就让这个女的你讲一句英文看看 Peter 能不能听得懂。那去讲了一句英文，我猜测可能也是 I love you。 他就问 Peter 说我完全听不懂。黄牧师说你搞什么搞哦，你两个人谁都听不懂谁，这个婚姻里面是需要沟通沟通再沟通，你这个两个人根本都听不懂了，不能跟你结婚了。这个是我的情绪化哈，黄牧师是很温和的人，不过我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明白这个这种过程，他就没有跟他结婚。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到别的地方去找了一个人给他们结婚了。黄牧师说现在八年过去了，这两个人同心在华人教会侍奉。 Peter 的老婆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那这个也许我们还可以有点道，他讲说他那边的两个孩子送到美国的幼儿园还是小学那里去，美国的老师幼儿园就觉得这两个孩子出毛病了，明明看上去是美国人的孩子嘛，就是白人的脸，虽然有点混血哈，很明显的白人脸，怎么一句英文不会？ 这两个孩子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全是普通话。因为他的老婆下了决心爱皮特，任何时候逼自己讲普通话，就这样子。所以黄牧师说他非常的后悔没有给这一对夫妻结婚。你明白吗？沟通非常的重要，沟通沟通再沟通，但是爱胜过了这个沟通。真正的彼此相爱让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爱更伟大，爱更有能力。那我们看着19节到20节，19节20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两节经文可能我们很熟悉的，因为我们常常用它来作为说我们要大家一起祷告。那对不对呢？是很对的。那我们要大家一起祷告，而且要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是我要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怎么叫同心合意啊？你怎么叫同心合意啊？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观点一样，看法一样，叫同心合意吗？哦，你说，哎，我再仔细看是经文，原来他不见得是讲这个意思。因为他说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然后又说奉主的名聚会。那什么是奉主的名聚会啊？像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宣布，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那是不是就奉主的名聚会啊？那同心合意的求什么？那我的理解哈，等一下我们再看吧。上下文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这里面一定是讲到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就是指你求和神心意的事情，一起来求和神心意的事情。而且这个一定涉及到我们里面的内心，是指灵魂里面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前唱的歌说打那美好的仗，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中，是属灵的征战。那合一，同心合一的求，是合一的祷告，发自内心的灵魂深处的祈求。教会应该向世界上的公司学很多的东西，聪明的管理啊，智慧的东西。但是教会跟世界是有截然不一样的地方，是属灵的增长，这是属灵里头的东西，不再仅仅是管理的。我也知道说世界上的公司向教会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是讲到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情感上的关系，它是从教会里面学的。那感谢主，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教会让他们看到这是属灵的事情，神我们与神同工的话是属灵的事情，是合一的祷告。合一祷告并不是我讲一句，我常常会跟人家别人祷告的时候，我可能到了中国以后我学了一点这种事情，就是别人祷告一句，他如果祷告一句我觉得这个合乎我的心意，我就说阿们。我不像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他们随便说一句你就说阿们阿们阿们啊，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不停的阿们阿们阿们。那我说你听懂他祷告的是什么了没有，你就阿们。那当时呢我也向他们学习一点的，就是说当他讲的对的时候你就阿们。哦，你这句祷告很符合我的心意，阿们阿们。所以我跟他学的这样。那并不是我们今天 同心合意祷告，并不是我们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星期天下午的祷告会，或者是我们其他小组在一起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就一定会同心合意的。那是同心合意，还要和我们最主要的同工神自己的心意，那才叫合意。那好了，那你说什么才是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祈求呢？那我们看18节，18节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我也要释放。那捆绑什么呢？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说同心合意祷告说捆绑什么东西就把它捆绑住了？那你说哎，我这里又看不到，我再往前看看，因为读经哈，就是上下文上下文不停地读，哎，前面不是讲到这个弟兄跟弟兄处理这个关系吗？那我这个弟兄私下里找你谈了，你现在还居然不肯悔改，我又找两三个人去跟你谈，你居然还不肯悔改，我两三个人就做见证了，字字都定准了，你还不肯悔改，我就告诉教会。那教会是不是同心合意说把这个弟兄捆绑住？ 是不是这个捆绑呢？你不在十八节，你还你们做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老公让你生气了，祷告把他绑住；你老婆让你生气，祷告把他绑住，是这样子吗？嗯。他既然是弟兄，弟兄就不是你捆绑的，要捆绑的是这个弟兄背后的，被那个背后控制的东西，是我们的敌人。弟兄不是我们的敌人，姐妹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弟兄犯罪，我们跟魔鬼留地步，魔鬼就在背后紧紧的控制着，那个要捆绑掉。我们对灵界实在是不熟悉，我也不熟悉啊。我这次跟黄牧师有一点机会在一起聊的时候，他也讲他从神学院毕业后碰到了许多属灵的征战赶鬼的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但是他也是渐渐的认识说在这个灵界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确实讲，我们跟魔鬼留地步后，魔鬼就抓住我们，里面就有邪恶的势力在起作用。所以我跟我老婆现在，我也不敢夸口啊，但我跟我老婆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子说，我不要那个寒露到日落，不让太阳落山。我跟我儿子两个人也说，我们不能让太阳落山了，不让太阳总是要落山，但是你得赶紧哈，赶紧认罪，赶紧悔改，哎，不要让太阳落山。不要寒露到日落。那我们要捆绑的是这个背后的敌人，魔鬼是我们的背后敌人，弟兄是我们要赢回来的，魔鬼是他我们背后的敌人。那还有背后的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很多人就在这个世界价值观当中被价值观捆住，那个要捆绑。哎，你说价值观我怎么能捆得住？那好了，那耶稣去见那个彼得岳母的时候，彼得岳母得的是欢乐嘛，哈，耶稣是直接了当斥责那个乐病，他就好了啊。你说哎呀，乐有什么好斥责？那耶稣在平静风和海的时候，直接了当斥责那个风就好了。我想这个世界观，这个世界与神为敌的，需要被捆绑住。还有我们里面的肉体的私欲，需要被捆绑住，需要被钉在世界上。那好，那我问你，下面释放呢？他说你释放什么，你就一定要天上就要释放。那是不是叫这个弟兄可以释放呢？我想那个有这个意思，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些。因为如果你仅仅是那个弟兄释放的话，还容易一点，反正我祷告要释放就释放。但是耶稣要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以后，才会有这个释放，才有能力去捆绑，才有能力去释放。那个同心合一的祷告，你有没有发现当弟兄走到这个地步，弟兄走到这个地步，开始教会都要 discipline 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受伤害的就不是一两个人？受伤害，我们心里面受伤害，那个不会释放，不会释放出来，无法同心祷告，再求神他都不会释放出来，因为你已经被伤害。所以真正要释放，真正能同心，是你要祈求神让我们可以回饶恕人家，才会得释放。那你看我讲的话，如果是不照圣经教导，你们可以 challenge 我。你看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进来，英文是 then， 耶稣讲完话后他马上就进来，就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彼得听完耶稣这个话，彼得明白耶稣的意思，要释放，要捆绑是什么？同心合一是什么？是饶恕。那耶稣就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后面又讲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欠一个王哈1000万两银子，那他还不清楚，那个王就说。那个人就说，可怜可怜我吧，我到时候一定还清楚。那王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所有的都免了。可是呢，这个人呢，他手下有一个仆人欠他可能多少两银子，10两银子，他就抓住他，
那个人也跟他说，哎呀，你欠我你饶恕我，我一定会还给你。那个人说，不行，你不还的话，把你的妻子给卖了，把你儿子给卖了，把你关到监里头。那有人就把这样的一个人告诉了王，王就说，我对你免了10,000两的银子，你现在才有这个10两的银子，你都不肯免人家。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天父不饶恕我们吗？天父巴不得饶恕我们，但是当我们被这个伤害、被这个捆绑绑住的时候，你无法去释放出来，你怎么祷告他都不能够被释放，怎么祷告好像神都不能够听。你没有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必须饶恕你的弟兄，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爱。神给了我10,000两的银子，我却仅仅的只看出别人的10两银子。你只有这样子才可以说，我是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天父必然成全。所以人人同心合意是真的。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是灵里向神祷告，内心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真的饶恕了。你会有没发现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人祷告你心里会在暗暗的控告，你没办法，因为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主要的同工是神在那里，你不可以骗得过神的，你骗不了的。所以当我们真的从心里饶恕人家，我们就被释放了，我们所捆绑的也要捆绑，我们所释放的也释放，天父必要成就。你相信吗？你相信这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同在吗？神必成就吗？你信吗？你愿意去饶恕吗？你愿意去和好吗？我有一个例子，本来很多年很久以前就要讲的，可能没在我们北堂讲，我记得应该没有被讲过，那我就讲了这个例子。18世纪欧洲有一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在成立10年的期间，他们共有600个会众，差派了70人到海外去宣教，在20年间送出去的宣教士超过了基督教会过去200年所送出去的宣教士的总和。600人教会，大概是一半的人被送出去了。他有这样子不停的送，就是后来大家都跟着送去。那莫拉维亚弟兄会是一群什么人呢？他是一群在欧洲到处被逼迫，因为他进钱，他爱主，他被逼迫不同宗派的来到了一个庄园里面。那个庄园呢是有一个伯爵叫清清多夫的伯爵买的庄园，他都跑到那个庄园里面去避难。那这些人啊，非常的爱主，也非常的坚定，但是往往这么坚强的人，遭受逼迫的人，他的个人的信念也非常强，他就认为说，我自己掌握了真理，绝不会妥协。因此他们在这个庄园里面不但合不来，还彼此争斗。都是爱主的人，都是被逼迫无处可逃的人，逃到这个地方继续斗。那最后庄园主就在神的面前不停地哭求，挨家挨户地去拜访，跟他们祷告，然后要跟他们说靠着主的爱来过教会的生活。那有一个时间被记下来，1727年8月13号，这一群人就经历到像五旬节那天的样子，圣灵整个浇灌下来，他们就开始痛哭流泪。人人看到的是自己的不顺服，自己的悖逆顽梗的心，然后就去饶恕别人，也要别人饶恕他们。甚有人描述说，从那时候开始，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祷告1天24个小时，1周7天，1年365天，持续了10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大批大批的信徒带着自己的职业，带着家庭，去到遥远的宣教工厂。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所谈的事情，莫拉维亚弟兄会好像离我们那么遥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什么时候 开始学习彼此饶恕，认罪悔改，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爱流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同心合一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像彼得跟约翰，彼得跟他的妻子那个例子，那离我们不远，我们确实看到周围还有许多的属灵的人物，他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承认说我是有限的人，我是有罪的人，我也冒犯了你神啊，你求你饶恕我。正是这样的人是在我们身边，主啊，所以我们祈求你也让我们在北堂里面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而是我们真的需要被释放，完全的释放，我们要能够奉你的名去捆绑那邪恶的势力。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